少年也不理他，依旧携了回来。去世顺风，虽受风吹雨打，冷得乱抖，还能勉强承当，挥走却是顶风。那手指大的雨点冰雹一般迎面打到，凉气攻心，又冷又痛，几次快要闭过气去，想要张口，请少年背身倒走，口才一张，大棚冷雨便见野子迎面冲来，几乎闷死。少年却是行所无事，和携小狗一样，冒着风雨乱流而渡。等到崖下，姓金的人已周身水流，面如死灰，36个牙齿上下乱颤，手一放便跌坐地上，几乎晕死。总算少年不曾为难，雷巴看了奇怪，也未发作。姓朱的忙把身畔银包解开，取出一小锭，递于少年，以作赏钱。少年微笑道：“多谢你的好意。”这一代中年气候温和，像今天的雷风暴雨从来所无，阴绝奇怪，偶往黄牛板顶上，看过板车马有无遇险，发现你们为风雨所阻，进退两难，赶来帮忙，本心不是为钱。此时风雨未住，这位大哥的车被我拉坏，还要帮他修理，无暇多言。我们平日凭着自己经历自重自吃，帮人的忙是应该，不算回事，银子请你收下，我去就来。说罢转身就走。雷巴见他既不贪财，又不怕官遇事那等出力，心想世上哪有这样好人，忙喊大哥慢走，我有话说。少年转身答道：“我去取了家伙就来。”说罢冒着风雨纵身一跃，越过道旁小溪，如飞驰去，转眼穿入烟树之中。姓朱的忙说：“此时又冷又饿，忘了和他要些吃的，这却怎好？”雷巴闻言忽然想起破车马料箩内还有大块锅盔，忙即赶往一看，那车只车轮滑脱一个，车辕前梁板脱了损，仗着以前亲手建造，木料坚实，别的均未毁损。马料箩悬在车下，车衣散倒，恰将正面来的风雨挡住，梁料不曾湿透。锅盔上面又搭着一件旧破棉衣，居然点水不沾，棉衣也只车缝中漏下来的雨水，把前胸湿了一片，余下全是干的，不禁大喜，忙把斗笠取下，盖在箩上，一起带入崖洞，先喂两马，再吃锅盔。朱、金二人这时又冷又饿，箱中衣服已全湿透，无法更换，见雷巴吃得十分香甜，越发勾动激火，有心分润，先还嫌脏，又恐失了身份，欲言又止。雷巴那块锅盔约有两斤多重，一路大嚼，一面抚摸两马，正想方才那汉子真好，忽听身后说道：“你那锅盔多少钱一斤？哪里买的？”雷巴此时披着一件破棉袄，肚内有食，又接引了一些雨水，把方才饥寒疲倦劳苦酸痛全都褪尽，觉着身上温暖，精力回复，舒服异常，一心想和少年交朋友。偷取二人平日狐假虎威，趾高气扬，此时周身冷得乱抖，通身湿透，火似两个落汤鸡挤在一起，满脸饥寒之色，两下一比，自己直在天上。想起世上也有银钱势力打不动的铁汉和办不到的事，正在高兴得意，一听是姓金的口音，知道用意，暗忖这驴日的最是可恶，你想吃我锅盔却是做梦，又想平日面软，莫等开口无法拒绝。想到这里，故意哇了一下，气道：“好好锅盔怎会沾上马粪？”虽说把手一扬，将残余的小半块朝泥水中掷去。姓金的急道：“好好锅盔随手丢掉，你们苦人也不怕造孽，早知如此，匀给我们还可加倍给钱。”雷巴笑答：“我本吃不下许多，有心分你一点，因为昨日路上我将它放在车内，打算留备路上当点心，你们嫌脏不许我放，我没法子，只好放在马料箩内，心想你们关亲老爷一定嫌脏，没有敢问，上面又沾有一点马粪，随手抛掉，早知如此，换回一点本钱多好。” 姓朱的人较奸猾，看出雷八有心戏武，再说下去，徒自取辱。王把同伴止住，暗中切齿，准备到了地头再行报复不提。第二回，原来当官的都是这样材料。那风雨虽然小了一些，并未停止，雨中山洪顺流而下，声势甚是猛恶。来路低凹之处已成了一片泽国，水光浩荡，烟雾明漾，水更浩大。雷八早把破车拉回，笑说：这雨不知何时才住，山洪已发，道路必断，旧车不破也无法起身。黄昏前如寻不到人家，我已吃饱，还有这件破棉袄可以挡寒。你们关亲老爷身子娇嫩，禁不住冻饿，一冷准生大病。雨后春寒，无衣无食，夜来冷得更凶，如何过法？二人本就冻饿难当，闻言有脊梁骨起直冒凉气，望着雷八，精神抖擞，顶着斗笠，在雨中跑进跑出，收拾破车，意气轩昂，相形之下越发难堪。后来时忍不住冻饿，见雷八头上直冒热气，正想和他商量把那件破棉袄租来御寒，又恐碰他钉子，互相抖颤着低声密计，商量了两次，最后决定昨夜和土娟快活大过，再冷下去恐受阴寒，受辱事小，性命要紧。姓朱的自觉平日一味阴柔，笑里藏刀，人缘较好，不似姓金的以张狗脸出口伤人。刚把话想好，忽见一个带斗笠的大汉飞驰而来，抱着一大堆东西进前，哗啦啦撒了一地，跟着摘去斗笠，把肩头一个破马口袋解下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方才少年，带了好些干馍，还有一块烧羊肉，一瓦瓶酒，一大束山柴和一柄板斧，几根铁锭以及引火之物。见面先把酒肉干馍递与雷八说：实不相瞒，方才我也觉冷，已在人家吃了好些东西，喝了两大碗酒，虽然这些东西全靠我一好友相助得来，不是容易，你们却用得着，我知你们又冷又饿，请先自用，我来生火把这些衣服烤干，免得受寒。现在山洪爆发，至少要耽搁好几天，此车修好也难上路，还是先雇人要紧。虽说早把火点燃，一会洞中便有了暖意。雷八不等话完，早已拜倒在地，说道：大哥，你这样人我没话说，容我磕一个头我才舒服。少年连忙回礼拉起，彼此手拉手，对面而立，都想不起说实话好，那铁一样的手臂上全都青筋乱蹦。雷八一双大眼更含着一点泪珠。朱金二人见有酒食，为数又多，惊喜欲狂，满拟来人必先送上，先还不肯自失身份，想等对方开口，谁知少年全数交与雷八，跟着把火点起。雷八呆了一呆，忽然拜倒，执手亲热起来，好生失望。姓金的手忍不住暗忖：这大汉口气不坏，此火分明为我而设，不过方才不该骂他，吐人心事怕官，想要讨好又不好意思，顾全交与雷八，这狗才最是凶横可恶，真又和方才一样，将他糟掉。此时性命要紧，不是顾架子的时候，何况前后路段，朱世军要仰仗此人，莫如就此拉拢，方便得多。忙凑过去，先拿起一个干馍放向口内，觉着香味扑鼻，甘美非常，闲脸笑道：多亏你们帮我大忙，你虽不要酬谢，我们不能白吃人家东西。雷八闻言气又上撞，怒喝：你不知这位大哥不是银子买得动的吗？再说废话，人家送与我的，不给你们吃了。姓朱的也是饥寒交迫，想吃一点酒食，知道雷八不好说话，恐又闹翻，忙道：三舅爷，我们领情就是，多说坐实，我也叨扰一点如何？少年见雷八气势汹汹，忙使眼色止住，借口笑道：我本来预备三四个人吃的东西，随便请用如何？ 人当艰难困苦横逆之际，只管平日习风吕后，耀武扬威，到此境地却似斗败公鸡，气焰尽敛，直觉身在泥土地狱之中，鸡犬皆仙，谁都不如，并且平日人越强横也越胆小怕死，当此摇尾乞怜，受对方乘气凌辱之际，只有一人稍微寄予同情，或对他说上几句好话，纵令几句空言，不能深受也必感激涕零。即便是个丧尽天良的人，明日得意全数遗忘，甚或反恩为仇，以德报怨，都不一定，但在当场却是受宠若惊，平日最卑贱看不起的人也当着祖宗一样看待。二人闻言不禁又是欢喜又是感激，连忙没口称谢，一个再扯起一块干馍，一个便想拿那酒瓶，谁知雷巴有心怄气，早已防到有这依着，一手抢过，嘴对嘴，姑史禄喝了好几大口，放在地上笑道，这酒甚好，多谢大哥，谁爱喝谁喝，我量有限。今主二人平时便觉雷巴满口黄牙，一身汗气蒜味，刺鼻难闻，未想和他离远一些，特意后座，以致前轻后重，上坡时节差一点闹了一个马仰人翻，如非少年赶来解救，命已不保，瓦瓶看去便不干净。再吃雷巴对嘴一喝，握了一口酒，听见瓶中酒响，又呛了一声，好似喝得太急，回了一点龙，想起恶心，打算不吃，又因全身被雨水浸了半天，脊梁前胸直冒冷气，手足冰凉，再一想起昨夜和土昌那段风流公案，非得阴寒不可。此时的酒有如仙丹，怎能再顾污秽，仔细盘算厉害，实在无法再爱干净。姓金的首先取过酒瓶，用湿衣把瓶口擦了又擦，引闻冷笑之声，抬头一看，雷巴正含着一张脸斜视自己冷笑，知道开出口来必无好话，忙就瓶口尝了一点，觉着香力异常。姓朱的已随手抢过，低声埋怨道，这是什么时候，严冻小心些好。说罢饮了两口，觉着酒味绝美，也就不再顾及别的，对饮了几口，正觉里外都有暖意，猛瞥见雷巴和少年并立崖口，低声密语，猛想起这两人力大无穷，方才不该得罪了他，如有恶念，却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且喜珍贵之物不在车上，随身只有几十两银子，两件水泥污秽的棉衣，也许不至谋财害命，又想穷人眼孔能有多大，几时见过这朵银子，是人可虑。心正打鼓，注意对方动作，满口说着感恩图报的话，自己认错，不该瞎眼，看错了人。忽听雷巴喊了一声二位官亲老爷，方觉不妙，心中一惊，慌不迭答了一声雷大哥。雷巴已接口说道，这位大哥救了我们不算，在雨水地里跑来跑去，费心出力周济我们，一不图钱，二不图米，莫非连烤衣服都要劳动人家不成？朱金二人闻言才想起箱中棉夹衣尚多，方才冷得乱抖，因见水泥污湿，平日丈人服饰已惯，指望取穿，过去一看，内有两件夹衣，竟只衣角稍微沾湿，还有一件皮衣，上半身也是干的，只为平时养尊处优，百事均需下人服饰，眼孔又高，一件衣箱破碎，满是泥污，不曾想起查看，白受了好些时的冻，心中后悔已自无极，忙想取换，无奈全身水湿，贴在身上解脱费事。姓金的姓报想换雷巴带解纽扣，雷巴达已只会赶车，我们锁着短衣，虽有纽扣，为了做事穿脱方便，多用一根布袋拦腰束住，这类细巧贵重的衣服，我们这类下等蠢牛粗人没福气穿，也不会服侍人。姓金的气得没法，暗中咬牙，见纽扣经水长胖，解不下来，衣服本来湿透，冻小火旺，绑在身上直冒热气，越发难受， 一时兴起，用手乱撕，丝绸精水更是坚韧，又没什么力气。姓朱的平日更是天生懒虫，行动虚人，体力甚弱，越发无计可施。总算方才料错，雷巴辞色虽然强傲可恨，似无伤人之意。少年虽然生得雄壮，神态口气却甚善良忠厚，心中略宽。二人对四对扯了一阵，一件也未脱下，神情十分狼狈。